书的二章六至到十八节。我想邀请会众就先开始读由第六节读到第十节，得唔得？好，你哋先喎，六至到十节。好，一、二、三。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竟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今日正道的是德修牧师，他的讲题是更美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讲希伯来书一个更美的一个主题。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一个更美的世界观，今天我们讲一个更美的人生。在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开宗明义他就有这样一句，他说世界上面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即是说不需要证明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出来是平等的，人生而平等，而且从造物主里面他得到一些不应该被剥削的一些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快乐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立国的精神已经有这个元素在里面，所以美国人从立国开始就追求人生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快乐、更美好的一个理想。但是怎样是一个更美好的人生，我们怎样得到一个更美的一个人生呢？如果大家上网你打字去搜索一下怎样可以得到一个 better life， 一个更美的一个人生呢，你就发觉网上有很多的专家提出很多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个辅导员他就提出几点，他说首先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你就穿一件靓的衣服，因为你穿一件，原来西方的人和东方的人都有相似的观念，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如果你穿一件美好的衣服，别人就会更加尊敬你，你对自己的感觉也都更加的良好。第二方面，如果你需要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你就需要对自己有自信，你信自己是得的，
是可以做到的，不要呢畏首畏尾，那你呢就可以追求得到一个更好的人生。然后你就需要定立一个的目标，除去一些阻碍你的达到目标的一些的事物，追求这个的理想。然后呢你要实行一个人生你还未做到的梦想，即是你细细个个呢都已经发梦的了，例如环游世界，如果你还未做到呢你就去做，那你呢就有一个快乐美好的人生。然后呢他说如果你结了婚的，你就和你的配偶计划一个罗曼蒂克的旅程，那你就好快乐了。另外有一个作家呢他就亦都提出有几点，他说如果我们要得到一个美好的人生，首先你要选择健康的食物，因为呢如果你呢有什么食物带来的疾病呢，你就很难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你就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的习惯，好好的运动等等。然后你要解决一件事，就是你要有办法去到你要去的地方。这一点呢我就比较认同的，因为我们见到呢很多老人家他身体健康的时间他可以自己来去崇拜，但是到他身体行不到的时间呢他是去不到他要去的地方的。所以呢年轻人亦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见到啲年轻人开始买车啦，开始考驾驶执照啦，他就可以去到他要去的地方。这个就是美好的人生。如果你呢去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呢，你的人生呢就大打折扣。然后呢他就讲到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家人，更多的朋友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人生呢就美好啦。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不是只是在工作花了你的时间。这些呢如果你上网查一查，很多这些专家，很多这些意见但是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怎样去看更美好的人生呢？其实后来其实后先我们讲到的那些项目基督徒都可以采纳，只要不违反你的信仰，着一件靓衫我可以采纳，多些的运动可以采纳，要能够考到一个驾驶执照我们可以采纳，但是在基督徒里面使到如果我们想人生更美好我们读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有几个额外的元素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更加美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更美好的人生在于明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这个是更美好人生的基础，就是你要明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第六至第八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这段圣经很明显就是我们刚才唱过的诗歌也都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四至到第六节。诗篇第八篇第四至到第六节是赞叹人尊贵的部分，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诗篇是赞美人呢，我们就错了。其实这个诗篇是赞美神的一个诗篇。当作者见到这个所以他第一段开始的时间就是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过当这个作者他看见宇宙的广大，他看见万物的奇妙，他就不禁讲出主啊你真是伟大。但是他又转过来思想人的时候，在一个这么伟大的主宰创造这么奇妙的宇宙里面，一个这么微小的一个人竟然可以我们管理这个宇宙，探索这个宇宙的奥秘，管理地上的万物，他就觉得很奇妙。我们人类呢没有很厚的皮毛，我们没有锋利的牙齿，我们的力量不能够大过一头牛，我们跑步的速度不快得过马，我们对生活适应的程度 唔比上一隻曱甴，因为一隻曱甴咧，佢咧人哋话咧，如果原子弹爆死晒啲人咧，啲曱甴仲可以生存嘅。啊，我哋嗰个命咧就唔长得过一个单细胞。啊，有啲人喺北极里边咧就掘到一啲嘅花粉，啊，有啲嘅种子。啊，发觉咧经过几百年冷藏之后，喺适当嘅地方咧，佢竟然能够开花，佢竟然能够咧去增长。所以人咧其实系比唔上呢个世界上边好多嘅生物，但系佢却能够去管理啊呢个嘅世界，因为佢有神嗰个嘅形象，有神嗰个嘅能力，就系神赐咗俾我哋，暂时俾天使微小一点嘅身份，但系好可惜，人可以管理到万物，却管理唔到自己；管理到世界嘅万物，却管理唔到自己，以致到我哋犯罪，我哋离开咗神，离开咗呢个比我哋高贵身份嗰个嘅来源。就好似我哋上一次如果大家仲记得上一次嘅讲道里面就讲到，因此人对自己嘅了解，既然离开咗神，就理解自己只不过系进化过程里面进化得比较先进、比较高等嘅一个嘅动物。但系一个更美嘅人生，特别系基督徒认识自己更美嘅人生，系首先明白我哋喺神嘅眼中系尊贵，而神创造我哋系有目的嘅。我哋呢个人喺地上存留，对神嚟讲系重要嘅。系一点我哋要明白，更美人生嘅基础就系我哋喺呢个世界上活着，对神嚟讲系重要嘅，神看为宝贵嘅。对别人嚟讲系重要嘅，因为我哋嘅活着，别人就可以得到祝福。对自己嚟讲，都是重要的，因为我可以在地上去实行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明白这几点的时间，我们才有更美好的人生。然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更美好的人生是在于我们竟然能够被耶稣基督称为弟兄，称为姊妹。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第十一节至到十二节，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即是耶稣基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第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第十二节是引用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二十二节，诗篇二十二篇是出了名的预表尼赛亚嘅一个嘅诗篇，开头嗰句我读出嚟，你就知道佢系预表尼赛亚噶啦。第一句佢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一句圣经正系喺马太福音四十六节，耶稣基督喺钉十字架上面所讲嘅说话。其他你读呢篇诗篇嘅时间，你就会读到咧，原来百姓耻笑啊，点解你唔喺十字架？耶稣基督唔喺十字架上边得到神嘅帮助咧？其实你出处呢个嘅诗篇，兵丁分耶稣基督嗰个衣服都预言喺呢个嘅诗篇里边。所以当希伯来书嘅作者佢引用呢个诗篇嘅时间，系讲到呢个尼赛亚嘅时间系好适合嘅。但是如果大家去详细去睇一睇呢个诗篇，你就发觉呢呢个诗篇里面有一个最重要嘅分水岭，有一句啊，因为呢篇诗篇嘅前半部啊係吐苦水嘅，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跟住呢成篇都係吐苦水嘅，即係我又俾敌人呢去压迫，我又人又去摘色仔去分我嘅衣服，都係吐苦水嘅。但是后半部呢，你就发觉它是赞美的诗篇来的，它是肯定神去掌权的，它是肯定神是会拯救的。那个分水岭是哪里呢？就是二十二节我们后先所讲的，就是我要将你的名传扬在我的弟兄当中。当我们发觉原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弟兄的时候，他称我们为他的弟兄，称我们为 他的姊妹的时间。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可以甚至从吐苦水的人生变成一个赞美神的人生的一个的分水岭。耶稣基督乐意以我们做他的弟兄姊妹，他愿意将拯救去分享给我们。圣经形容他是完全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坚定了他是神那个儿子的身份。神学家告诉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亚当一个考验，就是园子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一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然后神就考验他是不是信服，是不是愿意去听神的说话。结果我们知道亚当失败了，他犯罪，他离开神，他不听神的吩咐。然后看罗马书的时间，我们就发觉保罗给我们看到，原来在神学上面有一个意义，就是亚当代表人类去考验，去经历这个考验，但是他失败，以致到在亚当里每一个人都承受了这个罪性。但是罗马书说有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作为第二个的亚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他就通过了亚当没有通过的试验，他至死信服，就在十字架上面他完全信服神的旨意，以致到坚定了他儿子那个的身份，亦都能够将这个儿子的身份去分享给我们。我们得到这个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兄弟，耶稣基督的姊妹，就是我们更美人生的基础。第三方面，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更美的人生呢？基督徒怎样可以得到一个更美的人生呢？就是我们在主里面能够胜过苦难。人生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苦难，以致到将一个痛苦的人生成为一个更美的人生。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一节圣经里面元帅这两个字呢，其实是可以翻译成为先锋，或者更好是翻译成为先锋。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锋，是我们的代表。先锋就是一个代表，一个军队后面就来到了，去承受这个苦难，作为一个先锋去承受，去经历这个苦难。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因为苦难得以完全，意思不是说耶稣需要苦难使到他的生命完美，使到他的生命完全。耶稣基督不需要经历苦难，他都是一个完美的主，但是耶稣基督的苦难却使到他的人生更加完整，不是完美，更加的完整。英文呢其实是 complete， 使到他这个的人生更加的充实，或者更加的完整。我们如果学过音乐的，音乐老师会告诉我们，一个好的交响乐不能够每一个乐章都是快板，噔噔噔噔都是快板，都是高音，它需要混杂有中板，有时候有慢板，它需要中音，它需要低音，然后这个乐章才给人有一个全面，一个完整平衡的一个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的人生全部都是顺利的，全部都是欢乐的，带来的后果就是我们可能要求越来越多，我们才满足，以前少少的满足，但是因为过惯这些顺利的环境，所以现在要越来越多的刺激才能够满足，而少少的挫折我们就成为温室的花朵，一拎出去离开温室，我们就枯谢，不能够抵挡寒冷。 其实人生的苦难反而去锻炼我们能够为目前的事去感恩，因为我们经历过苦难的时间，现在我们见到神的一点的恩典，我们就懂得感恩，我们学会了满足，我们学会了欣赏生命，而我们更加得到更坚强那个生命那个的适应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难，自古以来成为信徒很大的启发，成为日后的信徒当他们经历困难的时间一个很大的支持。我们教会有一个受伤的一个的姊妹，她动手术之后她的康复的过程很痛苦很辛苦，弟兄姊妹就问候她，就希望她不要去灰心，她有力量去忍受这个漫长康复的过程。但是这个姊妹她反过来去鼓励我们，她说痛是真实的，但是每次当我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痛的时间，我就不敢再埋怨，因为我的痛还可以吃止痛药，这只不得还可以吃只强一点，吃到你不痛为止都得，只不过是人就温温顿顿而已，但是可以令到你不觉得很痛。但是耶稣基督却是抵受这个十字架那个痛苦那个好痛。另一方面，其实苦难亦都是目前的，亦都是暂时的，我们需要将它放在一个更大神那个的图画那里去看。有一次呢，有一个城市呢，他就举行棒球比赛，他的城市呢有一个棒球队，咁呢就啱啱做主队，咁呢就有另外一个城市的棒球队呢就嚟到做客队，就喺佢哋嘅棒球场上面呢就比赛。咁呢这个主队呢当日嘅表现呢就实在係好差，所以呢客队呢频频都得分啊，又一个女又上女又得分又得分。但是很奇怪的事发生呢，就是当客队得分的时间呢，在球场不同的角落呢竟然发出欢呼声啊，那些人喝彩哦这样。有些观众呢就奇怪，为什么这个城市的球迷这么得意的呢，自己那个队伍输波呢还在这里欢呼，在这里雀跃欢呼，是不是真的他们对这个主队那个拥护程度这么差，以至到柴台呢这样。那事后呢原来找出那个的真相，原来这个城市呢除了一队棒球队呢还有一队篮球队，这个篮球队呢就正在在另外一个城市那里呢就进行着 NBA 冠军争夺战，就到客队在另外一个城市举行。所以看着这个棒球的球迷呢藉着电台藉着电视台就在这里，其实呢一方面看棒球，一方面呢就直接转播着这个 NBA 这个冠军争夺赛，而他们那个球队呢正在节节胜利，所以呢每一次他有胜利的时候他们就欢呼。这件事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目前就好像一个无关重要的一个棒球赛，输了这场都不紧要的，但是在一个更重要的赛事里面我们是胜利着，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拯救里面我们是得着这个拯救，以致到竟然有一些不合逻辑的事发生，就是在一个表面失败的情况底下竟然欢呼喝彩。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明白到这个道理的时间，我们就有一个更美一个的人生，能够胜过这个苦难的人生。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至到十八节这么讲，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好像那里求赛那些看见的，乃是顾念不能够看见的，就是你听电视台啊，就是第二队赢紧波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愿我们真是衷心的明白，以致到我们真是感受到经历到这个更美的人生。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更美人生的第四方面，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做怕死的奴仆。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十四至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弟兄姊妹，基督徒有些真是怕死，很多人怕死，基督徒有时候都会怕死，成为怕死的奴仆，一提起呢就恐惧到不得了。但是这段圣经讲给我们听，更美的人生在于从怕死里面得到释放。圣经在这里形容魔鬼是掌死权，意思不是说魔鬼对人有生杀之权，因为我们知道人生人死的权柄在神的手里面，不是在魔鬼的手里面。但是魔鬼却是因为引诱夏娃，使到死就藉着罪进入世界那一位，所以表面上他是死的媒介，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 个形容。就是到了今日，魔鬼仍然用死亡去做威吓人那个的工具，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已经胜过了死亡。没有复活盼望的人，他们面对死亡的时间，一是就逃避啊，怎样可以逃过死门关啊，这样一是就美化，即是说死不过是回归大自然啫，是一个解脱来的，美化了它，那我们就不怕了。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美化死亡，死亡是丑陋的，死亡是罪的结果，是可悲的，我们不需要去美化它。耶稣基督在拉撒路去世的时间他都哭，但是信主的人已经得到主那个的拯救，得到主那个的释放，我们就不需要去给鬼魔鬼那个的恐吓。在很多年前，在国语堂有一个弟兄，他是福州人，他是偷渡来美国的，但是几经辛苦，他用6000多元请了一个律师，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就给他拿到居留权。但是很可惜，他被拿到居留权没几个月呢，他就被验出患上了肝癌。他知道自己患上肝癌的时间，他就很害怕，他情绪很低落，他未信主的那时候，医院的社工呢就联络我们，就告诉我们听，他说这个人呢 你可不可以去探望他呢，他不单止吃着抗癌药，他还吃着抗忧郁药，因为呢他忧郁到没了斗志，他这样下去呢他一定是不行的，他如果不是癌症死，他都是怕死的，所以可不可以探访他呢。那我们当然就去探访他，弟兄姊妹亦都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亦都有帮手去探访他，就是藉着我们的探访他就信了主，而且在病床上面他就接受了洗礼。好奇妙啊，他在接受了洗礼的时间，他健康好像有些好转，他的人亦都是很开朗，亦都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他就 面上呢常常都有些笑容。我们探访他的时间呢，他就有些笑容，还拍了一些照片，现在还有记录。他就向人做见证，他说我虽然还有这个病，但是我信主之后这两三个月呢，我是人生里面最快乐的时间，因为我认识了耶稣，我知道呢有永远的生命。但是很可惜，过了几个礼拜，医生再 同佢检验嘅时间，就发觉佢嘅癌症系已经扩散，系已经到一个地步咧，似乎系冇得医疗啊对付嘅情况，就话俾佢听，你大概只有几个礼拜嘅生命。佢听到呢个消息嘅时间，佢心里边系有啲嘅一啲嘅宁静。我哋唔可以讲佢话佢冇事。但是他却是表现出一种的宁静。我们就问他，你担不担心呢？你有没有害怕呢？他说我没有害怕，我不再害怕了。我对死的事呢已经想清想楚了。我现在不担心。我除了希望家人可以能够出来，即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愿意以人道的立场给我的家人申请签证能够出来。我只有这个盼望。结果他是成功的，结果呢 他的太太和他的仔真的可以出到来。我没有其他的要求，我已经准备好去见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这个弟兄，我们真的觉得很可爱，他的信仰是很真诚，他是一个从死亡里面得到释放的一个证明。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将他生命里面最大的敌人，即是他要面对死亡，已经除去。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基督徒怎样有一个更美的人生。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更美的人生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拯救里面，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从错误里面，从歧途里面去回转过来。第二章第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挽回祭是旧约一种的祭，它除了有赎罪的功用，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有挽回的功用，有挽回的意思，就是说在获得赦免以外，亦都能够帮助人去回转归正。在很多年前，在德州有一个女死囚，她在二十岁的时间，她去打劫，她就杀了人，被捉到了就被判死刑。德州是少数的州仲仍然执行死刑的一个州。在漫长的上诉过程，起码五六年，这些漫长的上诉过程里面，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整个人有很大的改变，行为良好，对人有爱心，到处向人做见证，周围的人都看到他的见证，亦都看到他的真诚，以致到了一个地步，狱长同埋看佢嘅狱卒，同埋有三百几个当地嘅领袖，有宗教嘅领袖，有社会嘅领袖，联名要求州长去特赦佢，因为州长有呢个特赦死囚嗰个嘅权柄。但系当时嘅州长基于种种政治嘅考量，冇接受。所以他仍然是需要接受死刑，为到他所犯上的罪要付上这个生命的一个的代价。在行刑之前，他很安静的，很真诚的，他对着受害人的家庭，那些家人这样求他们原谅，而且表达我信主不是因为想逃避死刑，我是真心信主。结果德州的报章头条新闻，他说这个是德州历史上面最受爱戴的一个的死囚。他改变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带来一个改变。另外一个的例子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教会，亦都是很多年前，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大概是八点几的时间，天都开始黑，我就从停车场驾车开了出来，就想着要回家。但是我就发觉原来在我们的前院里面，在249 的礼堂的前院里面，就一个西班牙裔的年轻人就跪了在那里，似乎在那里痛哭。我就觉得很奇怪，于是呢我的车兜了一个圈，就兜回去停车场，停低架车，我就去到前院呢睇下发生咩事。当我去到嘅时间，就发觉呢呢个西班牙裔嘅一个年轻人呢口水鼻涕都流晒出嚟，喊到呢就令人好不安，我就行埋去都有啲嘅不安。当我同佢傾嘅时间，你咩事呢咁样。佢就叫我神父，佢因为系天主教背景，所以佢一开口就话神父咁样，向我咧就告解。佢话我系个露宿者嚟噶，我无家可归，我染上咗毒瘾，我又饮酒，我又常常醉酒，我做咗好多坏事。当我走过教会，睇见我哋教会嗰个白色嘅十字架嘅时候咧，突然间圣灵责备佢，突然间佢心里边感到自己嗰个罪疚好严重，所以佢就跪低喺我哋嗰个砖地嗰度咧，就喺度咧就喊。起初我仲以为呢啲系一般流浪汉嘅一啲鬼仔，就咧下一步就问我攞钱，因为咧我受过好多呢啲啦，佢就编织一个好美丽嘅故事咧，其实下一步咧就问攞钱，一问就20元。如果咧话冇咧，都10元佢都要啊！但系好奇妙啊！呢个年轻人佢由头到尾佢冇问我攞钱，而且佢好真诚，佢话神父可唔可以同我祈祷啊？咁样啊，我就劝佢，我就劝佢，我话祈祷系好，但系咧你要做一个立志，你要戒毒，你要戒酒。佢话我愿意，我愿意，你为我祈祷就好啦。於是呢我就為佢一起去祈禱。一抬起頭呢又嚟多個露宿者。呢個露宿者呢睇見我哋兩個談得咁投機呢，佢就走過嚟。呢個露宿者係白人嚟嘅，身材高大，好似呢某個電影明星咁樣，談吐好文雅嘅，使到我呢對露宿者嘅觀感呢大大嘅改變。傾咗一陣之後呢，呢個年青人就向呢個白人去傳福音。然后就对我讲，他说神父啊，我今晚有同伴啊，我不阻神父的时间啊，过了今晚我就去阿拉斯加打鱼啊。我以前去阿拉斯加打鱼赚很多钱的，但是呢就毒品啊饮酒啊晒晒，以后我要重新过生活。我就见到他得了一个袋，我说今晚你瞓边啊，我度度都可以瞓。咁我就出咗主意咧，攞咗教会咧啲物资，教会咧有好多嗰啲露营袋啊，嗰啲睡袋啊，咁我话我送个睡袋俾你啊，咁你今晚唔使瞓地下，佢又接受咗。然后我就睇见呢两个人一高一矮，就消失喺波士顿嘅黑夜里边。从此我冇再见到一个人，我唔知佢而家系点，我深深真诚为佢祝福。希望他真的已经得到更美的生命，他已经从祈祷里面去转变过来。我盼望有一天我天上去见到他。他的名字叫 Thomas， 原来他讲不到个 T 字的，他是 Thomas， 他就说 My name is Thomas。 我希望在天上我见到这个 Thomas。 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人生更美的第六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胜过试探。第二章第18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那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帮助我们面对试探，不是采取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位置，看看你怎么跌倒，看看我可以怎样罚你，不是这样。圣经俾我哋睇到，佢系存着一个了解、同情嘅心，同我哋一齐去同行啊！呢个系就我哋做教牧同工，我哋做辅导员应该学习嘅一个嘅榜样。希伯来书第4章15至16节，佢话：因为我哋嘅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哋嘅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跟住依句紧要啦，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如果你面对试探，你唔知点样面对呢个圣洁嘅主，请记住呢段嘅经文，记住圣经嘅应许，我哋坦然无惧嘅嚟到神嘅面前，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呢个系更美嘅一个嘅人生，因为我哋有一个怜悯嘅大祭司同我哋喺侧边同行。在结论的时候，更美的人生在于明白我们在神眼中是宝贵的，在于明白耶稣基督愿意称我们为弟兄姊妹，在于知道有主帮助我们去克服困难，在于不需要做怕死的奴仆，在于有能力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转回，在于有能力去胜过试探。既然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应许，就应该好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讲到，我们就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世界上面的人